Because I request all that.感谢主，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恩典。今天早上，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你把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应许我们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，你就在他们中间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凭着信知道你已经在这里，因此我们要同心在这里敬拜你。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，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你是创造我们的，也是救赎我们的，并且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从岁首到年终，你都常常眷顾我们，眼睛盯在我们身上。亲爱的主，这时候我们把下面的时间要恭敬再次仰望你，求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在这里工作，好叫你的话能够被释放出来，也叫我们的心能够向你完全敞开，让你的话可以落在我们的好土里面，我们可以结实百倍，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侍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
弟兄姐妹，新年好。
好。
今年是第一个主日哈，第二天，所以我想说，早上我跟大家来思想一个有目标的人生的新的一年当中。我记得有一本书蛮有名的，那本书叫做《标杆人生》，你没有看过对不对？《标杆人生》这本书蛮有名的，它是马鞍峰教会牧师他写的，这个是蛮有名的，40天以内就卖40万本。格里汉牧师说，要确定你有没有失去人生的焦点，就读读这本书吧。什么叫标杆人生？就是有目标的人生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，活在现在为什么，将来要往哪里去。有一只饿得不行的乌鸦靠在这个树枝上面，然后他看下面呢，有一群小鸭在吃东西。正当他看着入神的时候，有一只老鹰用很快的速度往下冲，就抓到一只小鸭，准备回家当晚餐。乌鸦就想说，我是不是像他这样子很快的速度往下冲就可以抓到小鸭？所以他就去问老鹰说，我是不是像你这样子从很高的地方很快往下冲就可以抓到小鸭？那个老鹰说，可以啊，但是这是我练了很久的功夫才学到的。所以这只乌鸦就飞到那个老鹰抓小鸭的地方，就准备用很快的速度往下冲。正当他要往下冲的时候，鸭子的主人来了，所以他就只好收回来，就先回家去。第二天早上，这只乌鸦就又飞到那个老鹰抓小鸭的地方，看准了一只小鸭，就用很快的速度往下冲，把 没有到目的地啊，就撞到一棵大树，连叫一声都来不及，就昏倒在地上。第二天，这只小鸭，这只老乌鸦又来，一样不灰心，就在那个树枝上面。老鹰就在旁边笑他说：“哎呀，算了，你放弃吧，你这样冲啊，不行啊。”这只乌鸦不放弃，就看准了一只小鸭，又用很快的速度啊，从上往下冲，冲好几次，总是对不准啊，总是撞到地上或怎么样啊，就昏倒在地，而且好几次啊，昏的那个姿势啊很难看。老鹰就在笑他。放弃吧，这只乌鸦不，他决心要像老鹰那样，一定要抓到这个小鸭子，他可以放手。但是最后，你知道吗？他终于抓到了。他不是用那个很快速度往下冲，他是混在鸭子当中，用偷袭的。总之抓到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这只乌鸦看见老鹰抓到小鸭的时候，他就在心里面有一个目标，一定要抓到小鸭。可能这么简单抓小鸭的故事啊，不会成为我们的目标。老鹰有老鹰的目标，乌鸦有乌鸦的目标，我们有我们的目标。不管目标是怎么样，不管你年纪多大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你的所设定的目标会引导你以后过怎么样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2010年过去了，你知道很多事情啊，过去就过去了，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，重要的事啊，是没有办法挽回的。有一位小姐，她在候机室要等候他的班机起飞，大风雪，所以可能啊，他觉得说可能要等很久，所以他就决心啊，先去这个买一本书来看，消磨时间。然后他也顺便啊，买一包酥饼来吃，所以他就走到了那贵宾室，找到一张很舒适有扶手的椅子，就坐下来。就打开他的书本，就看。那就在那个他扶手旁边哈，放书饼的那一边哈，这时候有一位男士啊，也坐过来，也坐下来，他也翻开他手中的书开始看。当这位小姐伸手去拿，从袋子里拿一块书饼的时候，那个旁边男的也从那个袋子里面一抓起一块酥饼，哇，他有点生气了。你们这个男的这样子，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？如果不是我现在心情好，我恐怕要训他一顿。他忍住不说话。接下来啊，每一次这位小姐伸手去拿一块饼的时候，那个男的也伸手去拿一块饼。他忍不住了，他受不了了，羞耻里太气了，太盛了，太超过了。但是他只是讲，他不想让周围的人看笑话。到最后只剩下一块酥饼的时候，那个小姐就想说：“好，我来看看，剩下这一块饼，你这个男的会搞什么花样？”没想到那个旁边男的啊，把那块饼拿起来，剥成两半，然后拿其中一半给这个小姐。哇，她气死了，这简直太过分了。她气得发狂，就起来抓起她的书，拿起她的背包，就往那个登机口冲。当这个小姐进入机舱的时候，坐下来，想打开她的皮包，拿她的眼镜，她发现一件事情，她买的那包酥饼还在她的手提袋里面。原来是那位先生把他的饼剥一半分给他，那个先生一点都没有生气，一点都没有恼怒，反倒是他自己气得要命，以为是我把自己的酥饼分给他吃。 但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已经没有机会跟他说抱歉。弟兄姐妹，人一生当中啊，有很多事情过去就无法挽回。比方说，一泼出去的什么，泼出去的水无法挽回；说出去的什么话也无法挽回；错过去的机会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。流过去的光阴，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挽回。这些啊，早上我想说，过去的一年过去了，今天是新的一年，我们来思想人生当中啊，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特别是在新的一年当中，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有目标的生活，有意义的人生。这几节圣经可以来帮助我们，为什么？来，先来看看第一处圣经。我们来看那个约翰福音，请我们看约翰福音。第九章，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请我们看二十五节。约翰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，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，请。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一，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。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。这个第九章这段圣经只记载一件事情，什么事呢？就是主耶稣啊，他医好一个瞎眼的人。这个瞎眼的人得医治是在安息日，你知道安息日做工是人不许可的，法利赛人不许可人在安息日有动作做工，所以法利赛人听见这件事情，就去找那个瞎子的父母，他的父母大概怕惹麻烦，所以就叫法利赛人，你就直接去问他吧，问这个瞎子。第二十五节，瞎子就回答他们说：“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。”好，下面这两句话，我们一起再念一遍，请。从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见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身为基督徒，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明白，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知道，那是什么？救恩。第二十五节，瞎子回答他们说：“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？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什么？眼瞎的，如今能怎么样？看见了。”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确实知道你自己已经得救了？你有没有确实知道你自己已经有永生了？有一次聚会，有个传道人问说：“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，请举手。”哇，好多人，好，将近有上百个人举手。然后他再问，我再问，我们当中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。自己确实知道已经有永生的，请举手。这是我这几个人而已，这几个人而已，奇怪不奇怪？刚才第一次问，有上百个人举手，是基督徒。然后再问说，当中确实知道自己得救，自己有永生的，再举手，哎，只有几个人而已。如果你问这些第二次没有再举手的那些人说，哎，你为什么？没有把握，没有确实知道这个自己有得救，自己有永生。很 那时候这些人会怎么回答？我没有那么大的胆量，说自己得救了，自己有永生了。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看主怎么说。如果主认为我可以被接纳，那我是得救的，我是有永生的。那如果主看我不行，那我就没有得救，我就没有永生。弟兄姐妹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真心相信耶稣、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基督徒，还会能够确实知道说我得救了，我有永生了，哇，这不是很悲哀吗？有一次有两个人在讨论得救跟永生的问题，其中一个说，我确实知道，我有把握，我是得救，我有永生。那另外一个说，我没有你那样大的胆量说我得救，我有永生。那一个敢确信自己有得救、有永生基督徒对他说，我也没有你那么大的胆量敢不信神的话。哇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得救，今天我们有永生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什么？神自己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新约的最后面，约翰一书，请我们看第五章。第十三节，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，神怎么说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啊！一起来念，请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末了这句话，我们要把它抓住。请我们再读一次末了这句话，来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这里是不是说要叫你们盼望自己有永生？是不是？不是，神的话怎么说？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使徒约翰写信给怎么样的人？他是写给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。神儿子是谁？耶稣。他是写给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。写什么呢？要叫他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新约圣经里面至少有150次以上说到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是不被定罪的，是得救的，是已经出死入生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，你得到这个救恩吗？你重视这个救恩吗？你喜爱这个救恩吗？你珍惜这个救恩吗？巴不得我们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法利赛人救恩来了却没有看见，反而一个眼瞎的人看见了神的救恩，而且接受了神的救恩。这是第一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。第二，我们来看看诗篇，请看诗篇第27篇。诗篇第27篇，我们来看第四节。诗篇第27篇第四节，好，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第二，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神的同在。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神的同在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大卫的一生有一个愿望，就是他要为神建造圣殿。他曾经为这件事情求神，结果他不能盖，不能建造，因为他流人的血太多。后来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。大卫虽然贵为是一国之君啊，但是他有一个渴慕，他有一个期待，希望能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意思是说他要天天跟神同在，他的心很渴慕，很渴慕神的殿。就好像另外一篇诗篇说的，我们来看看诗篇八十四篇。诗篇八十四篇，请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诗篇八十四篇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好，请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。我的心啊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报处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你向神所求的一件事情？也许神现在没有赐给你，但是神赐给你的下一代。也许神没有赐给你的上一代，今天神赐给你。今天我们所有的恩典福分不是白白的，是有人早早已经为你代求，或者说圣灵早早已经为你代求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件事情永远可以激励我们，叫我们祷告不灰心，就是大卫只是祷告而已。你看，神就垂听他的祷告，神就纪念他的祷告。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，这是很美的事情。你的福分，还有弟兄姐妹的福分，都在你的祷告里面被纪念。所以每一个主日敬拜，我盼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就我们敬拜从十点钟就开始，从我们拨饼聚会就开始，然后接着十一点的敬拜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预备，这样的分别为圣，我们把一点时间分别出来给神，神会把更长的时间赏赐给我们。所以巴不得我们更能够珍惜与神同在的每一段时间。这是第二我们要求的一件事情，与神同在。第一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。第二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与神同在。我们来看第三处圣经，在路加福音，请看路加福音。我们来看第十节，请看第十节的第十章第四十二节。路加福音第十章的第四十二节，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。十章四十二节，好，请
但是
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第三，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亲近主。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亲近主。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选上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。我们不晓得耶稣曾经有几次到过玛利亚的家做客，也不晓得耶稣每次到 他家做客、啊、玛利亚是不是每次都这样子坐在耶稣脚前听到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次是耶稣最后一次到他家做客，就在 这一次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这一种福分是马大在忙碌当中所缺少的。你知道现在人都 很忙得不得了，忙到一个程度常常会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什么是 priority， 什么是不可少的。我听说厄尔曼这里有一家面包店叫85°C， 我以前不知道， 蛮有名的，听说还买面包要排队，不知道是真的真的真的。那个老板啊， 我没有到厄尔曼 来买过这个面包，但是我常常吃。为什么呢？那个老板、啊、常常拿面包 来公司给我吃。他们的原料从台湾进口，经过我们公司帮他报关，然后就是我这边来帮他安排啊，那个从港口货拿过来，储藏、分配的货等等啊，我再帮他弄、啊、所以他常常下午会来拿货，就顺便拿面包过来。所以我不知道哪种面包是最营养的，哪种面包是比较不营养的。他常常拿面包给我吃。有一天下午3点钟，他又来找我，我就说、欸、下午三点了啊、欸、你吃饭没有？那个老板说还没有。哇，这么忙啊？我说是啊，每天数钱数到手酸，每天忙到没有时间吃饭。我说哇，那你这么忙是为了什么？他说哎，还不是混口饭吃。我说现在三点了，你还没有吃饭哎。他愣在那边对我笑，满脸无奈。弟兄姐妹，忙无所谓，我们但是我们忙，基督徒要特别注意，忙也要分别出来时间，要在神的面前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啊，也会犯这种毛病，好忙好忙。常常看到主日学老师忙到一个地步，忙得准备教材，而把亲近主的时间啊忽略掉。教会同工忙着准备活动，忙到一个地步，常常把亲近主的时间忽略掉。所以我们侍奉的目的只有一件，就是讨主的喜悦。玛利亚接待主的方式最讨主的喜悦，在神的面前亲近主，这是第三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亲近主。弟兄姐妹，第一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救恩。第二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神的同在。第三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亲近主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书圣经，在马可福音，请看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请看21节。马可福音第十章21节，请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第四我们还缺少的一件事，奉献跟从主。这里 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”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。这个年轻人深得耶稣的喜爱，但是主也告诉他，他还缺少一件事。这一件事其实包括什么？变卖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还要来跟从主。没想到他一听，第二十二节，他脸都变了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他在永生之主面前求永生，却在永生之主面前失去永生，因为他的产业太多了，已经超过他所需要的，甚至已经到妨碍他跟随主的地步。第二十二节说，他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产业跟永生摆在他面前，那少年人计算错了，他以为财产看得到，可以享受得到，永生看不见，不要也无所谓，所以他成为一个永远可怜的人。第二十一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，基督徒是一个给的人。你说你爱人，爱，爱很抽象。给才是最实际，给不一定要用钱，你可以给一个安慰的心，你可以说一句劝勉人的话，当人软弱的时候，你用信心坚固他，当人跌倒的时候，你用爱心扶持他。所以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给人，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丰富的人，有主的丰富在我们里面，有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，有主的平安在我们里面，有主的喜乐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太多可以给人的，这些都可以帮助人。所以这里第四，我们还缺少的一件事，奉献跟从主。第一，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。第二，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与神同在。第三，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亲近主。第四，我们还缺少的一件事，奉献跟从主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五处圣经啊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。腓立比书第三章，请我们看十三节、十四节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、十四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啊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、十四节，来，一起来念，来，请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第五，我们要努力的一件事，主的奖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努力的一件事，主的奖赏。这里保罗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”你知道， 鹰啊，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鸟。这个老鹰啊，它可以活几岁呢？它可以活70岁。但是老鹰要活到70岁啊，它在40岁的时候，它要做一个困难而且很重大的决定。当老鹰40岁的时候，它的那个喙，就是喙，就是它的那个又尖又长的嘴巴，会变得很长，变得很长，几乎会靠到它的胸部。而且它的毛啊会变得很重，它的毛又浓又黑，翅膀很重，所以让它飞起来很不方便。那这时候老鹰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等死，第二个接受一个很痛苦的更新变化。如果老鹰选择第二个，他选择要有一个痛苦的更新变化，这老鹰啊要飞到很高的山崖上去，在那边筑巢，然后停在那边，不能够再飞翔。做什么呢？他要在那边呢，首先用他的嘴巴，那喙，用他的嘴巴，又尖又长的嘴巴，一直打岩石，一直打岩石，一直打，打到了他的秀的嘴巴脱落下来，然后就等，等到新的嘴巴长出来。等到他新的嘴巴长出来以后，他会用他的嘴巴去把他的指甲，旧的指甲一颗一颗拔出来，拔出来，然后就等，又等，等到新的指甲长出来以后，他会用新的指甲把他的旧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，又等，这样子5个月，相近是150天，等到这只老鹰新的羽毛长出来以后，又开始飞翔，重新得力，再过他以后30年的岁月。是老鹰，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当中啊，我们常常也必须要做出这个困难、重大的决定，经过一个更新改变的过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需要把旧的传统丢掉，把旧的习惯丢掉。好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，再次奔跑前面的道路。这里保罗勉励我们，不管你现在的成就有多高，不管你现在的收入有多好，不管你现在的工作有多稳定，我们要努力，我们要继续努力，去得着一件事，那就是主的奖赏。还要努力。你读圣经后，你会发觉啊，保罗是一个很努力的人。保罗是一个很努力的人。你看他的书信吗？在他写的书信当中，有两个字特别，你可以看出保罗是一个努力的人。你来看一下加拉太书，请你看加拉太书第1章。加拉太书第1章14节，保罗写的书信当中有两个字描写他是一个努力的人。第一个字，你看更啊，这个字更，这个字，来，我们来读1章14节，这节圣经，来，请。我又在犹太教中，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你看这里，这里有两个更这个字，更有长进，更加热心。所以你可以知道，保罗这个圣经是保罗在信主之前所写的。你可以晓得保罗在信主之前呢，他努力不努力？他比他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他比他同岁的人更加热心。保罗是一个努力的人，这是他在信主以前的光景。在他信主以后呢，你来看看哥林多后书，请看哥林多后书第11章 章，请看二十三节。第十一章二十三节，这段圣经是保罗在信主以后所写的。我们来念这一节，请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？我更是，我比他们多受劳苦，多下监牢，受鞭打是过重的，冒死是屡次有的。这里，你看见保罗没有？他在信主以后，在他的工作上，他是一个努力的人，更是表示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努力的人。还有一个词可以看出他是努力的人，你看什么字呢？深，很深的深。你看以弗所书，你看以弗所书第三章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，好，请我们念这一节，请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你看保罗在真理上有没有下功夫啊？保罗在真理上实在下功夫，他写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个深证明他在真理上真实下功夫所做的努力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有一天啊，你在天堂里看见某某人得的奖赏超过我们，你不要惊讶，因为他这个人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的人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他来的奖赏。这是第五，我们要努力得着的一件事，主的奖赏。第一，我们刚才说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是吧？
救恩。
救恩。第二，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与神同在。第三，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亲近主。第四，我们还缺少的一件事，奉献跟从主。第五，我们要努力得着的一件事，主的奖赏。好，再来看出圣经第六，我们来看看彼得后书，请看彼得后书，我们来看第三章。彼得后书第三章，请我们看第八节到十三节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最后面，彼得后书好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处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驶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驶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义居在其中。第六，我们不可忘记的一件事， 主要再来。我们不可忘记的一件事，主要再来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整本圣经你都可以看见主要再来的信息。整本圣经提到主要再来几乎有2500节以上，新约圣经平均上25节就有那个意思，主要再来的还是在里面。但是现在2000多年了，主还没有再来，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应该不会再来。所以使徒彼得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主要再来这件事情很重要。并且彼得告诉我们，主之所以到现在2000年了还没有再来，什么原因呢？第一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他看时间跟我们看时间不一样。他怎么看时间？你看第8节的末了，他看什么？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有个年轻人问上帝说：“上帝啊，100万年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？”上帝说：“100万年对我来说就好像你的一秒一样。”那个年轻人又在问：“上帝啊，那100万元对你来说又什么？”上帝说：“100万元对我来说就像你的一分钱一样。”这个时候那个年轻人提起勇气再问上帝说：“那上帝啊，那我可不可以拥有你的一分钱呢？”上帝微笑跟他说：“当然可以啊，只要等我一秒钟就行了。”上帝看时间跟我不一样。这里圣经怎么说？他看什么？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所以主耶稣现在还没有再来，第一个原因就是他看时间跟我们不一样。第二，主之所以还没有再来，第二个原因在第9节，说什么？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之所以没有再来，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是宽容我们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他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。弟兄姐妹，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主耶稣今天还没有再来，恩典的门还没有关，是给你机会，是给你机会，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。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忘记这件事情，主要再来。这是第六，我们不可忘记的一件事，什么？
主要再来。
主要再来。我们刚才说，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；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
与神同在。
与神同在。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
亲近主。
亲近主。我们还缺少了一件事，奉献跟从主。我们要努力得着的一件事，主的奖赏。第六，这里我们不可忘记的一件事，主要再来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我们看看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，请看第4章15节到18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5节到18节。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到十八节。好，我们来念这段圣经，请。
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一起，我们要彼此劝慰的一件事，复活的盼望。我们要彼此劝慰的一件事，复活的盼望。使徒保罗特别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信徒，不要太忧伤，不要太难过。他说，信徒的死就好像睡觉一样，只不过这一次要睡得稍微久一点，睡到等主再来才醒过来。我妹妹国珍上个月葬在 Rose Hill， 她的那个墓碑快做好了，她的墓碑上就写八个字，我把它写暂时睡觉，等主叫醒。所以说在遗嘱上面呢，他也提到这个大概，所以我把它做了八个字，暂时睡觉，等主叫醒。保罗却勉励我们要彼此劝慰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？有复活的盼望。弟兄姊妹，十八世纪在美国这里很有名的布道家穆迪，他有一次有人请他去做追思礼拜，主持追思礼拜。穆迪是一个布道家，他以前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个丧礼，他就不晓得要怎么样来安慰丧家，他想查查圣经，他要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来安慰丧家。结果他去查圣经，一查圣经他高兴地跳起来，原来耶稣也曾经三次参加过丧礼，但是这三次他都叫死人好起来，而且叫死人活过来。穆迪就用这三个死而复活的人的信息去安慰丧家，都得到很大的鼓励。你看第一个人是什么？管会堂雅鲁的女儿。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，请看马可福音，我们来看第五章。我们请看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，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。弟兄请念双数节，姊妹来念单数节。来，弟兄先请。 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
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。
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
就进到里面，就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呢？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
他们就嗤笑耶稣，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
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，大力大鼓你问出来，就是说，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
那闺女即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
焉是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
好，第四十二节这里说哈，那闺女立时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，闺女已经十二岁了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一个人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，她复活了。第二个人是南城寡妇的独生儿子，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。路加福音第七章，好，我们来从十一节，十一节，我们来看到十七节。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，看到十七节。好，弟兄先来，弟兄请。
过了不多时，耶稣往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因，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。
将近城门，有一个使人被抬出来，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，他母亲又是寡妇，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。
主看见那寡妇，就怜悯他，对他说：“不要哭。”
于是近前按着杠，抬的人就站住了。耶稣说：“少年人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
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
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于神，说：“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。”又说：“神眷顾了他的百姓。”
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太和周围地方。好，第十五节说，那死人就坐起，并且说话。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。这是第二个人，拿因城寡妇的独生儿子复活了。还有第三个人是谁？拉撒路。我们看约翰福音，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四节，我们从四十一节来看。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四十一到四十四。好，弟兄先来，请。
他们就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，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
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
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
那使人就出来了。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“
解开，叫他走。”
第四十四节说，那使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毛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这是第三个人，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了。这三个人都复活了。目的就用这三个死人复活的事去劝勉那些丧家，结果大家都得到很大的安慰。保罗也因此勉励我们，不要因为家人离开而伤心难过，反而要因为有复活的盼望，要彼此劝慰。这是第七，我们要彼此劝慰的一件事，复活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，救恩。第二，我们要祈求的一件事，与神同在。第三，我们不可少的一件事，亲近主。第四，我们还缺少的一件事，奉献跟从主。第五，我们要努力得着的一件事，主的奖赏。第六，我们不可忘记的一件事，主要在你。最后第七，我们要彼此劝慰的一件事，复活的盼望。我们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 今天早上在新年的第一个主日，你的话再一次来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重新设定一个有目标的人生，使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所听见的不只是成为我们的知识，求主让这些重要的话都成为我们的经历。但愿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被提醒，愿意再一次将自己摆上，为你而活。当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站在你面前。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门。